第二十八章，金牛犊。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以色列人在山下等待着，心思悬悬不定。百姓知道他和约书亚已经一同上山，进入极浓黑的云中。云彩停在山顶上，时时发出闪电，表明上帝的灵格，这是山下平原上的众民所看得见的。百姓热切地等待摩西回来。他们在埃及已经看惯用具体的东西来代表神明，所以要他们信赖一位看不见的神，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此，他们一直是靠摩西来保持他们信仰的。如今，摩西不在他们中间了，一天一天，一周一周都过去了，他还没有回来。云彩虽然仍旧看得见，营中的许多人却以为他们的领袖摩西已经遗弃了他们，或是他已经被云中的烈火烧灭了。在这等待的期间，他们原有功夫来默想他们所听见的上帝的律法，并预备自己的心，以便好领受上帝所要给他们进一步的启示。虽然他们默想律法的时间并不富余，但是如果他们追求更清楚地明白上帝的律法，并在上帝面前自卑，他们就可以蒙保护，脱离试探。可惜他们并不如此，反而很快变成疏忽、懈怠和不法的了。那些闲杂人更是如此，他们急着要赶往应许之地去，就是那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忘记了上帝应许他们美地是以顺从为条件的。有些人竟建议回到埃及去，但无论是前往迦南或是转回埃及，百姓已决定不再等候摩西了。他们与领袖不在之际，顿觉无主，就恢复了他们从前的迷信。他们中间的闲杂人首先放肆埋怨和急躁的精神，以后的叛逆也是他们所领导的。牛或牛犊是埃及人当作神明的象征之一，如今百姓造了一个牛犊向他敬拜，也是出于那些曾经在埃及拜过这种偶像之人的建议。百姓希望有个什么像来代表上帝，在他们之间代替摩西。上帝并没有让他们看见过他的形象，并曾禁止他们用任何有形的东西来代表他。他在埃及和在红海所施行的大能的神迹，原是要建立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相信他是那看不见的以色列全能的帮助者，唯一的真神。至于他们想要看见上帝灵格的具体显现，这种愿望上帝已经借着引领以色列全军的云柱火柱和在西奈山上所显的荣耀令他们达到了。但是正当的有上帝在其中的云彩还在他们面前时，他们的心却转向埃及的偶像，而用一个牛的形象来代表那看不见的上帝的荣耀。摩西不在会众中间的时候，由亚伦代理审判百姓，所以这时有一大群人聚集在他帐篷的旁边，要求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他们说，从前一向引领他们的云彩已经停在山上很久，不会再引领他们的行程了。他们必须有一个神像来代替，如果他们照着所建议的回埃及去，那么他们在前面抬着这个神像，承认他为他们的神，就可以取得埃及人的欢心了。这样的一个危机需要一个坚强果断、胆大无畏的人来应付。他必须重看上帝的尊荣过于众人的爱戴，过于个人的安全或自己的性命。可惜这时候以色列的领袖不是这样的人。亚伦软弱无力地劝告民众，然而他在这紧要关头所显示的踌躇不决和怯懦胆小，只有使他们更坚决。这场骚动继续扩大，众人似乎是被盲目而蛮横无理的疯狂所控制了。其中虽然还有一些人忠于他们和上帝所立的约，可是大多数的人都加入了这次的离道反教，有几个人因敢于斥责制造偶像为拜偶像的罪，他们就受人攻击虐待，并在激昂混乱的情形之下终于丧失性命了。 亚伦担心自己的安全，他没有依然为上帝的尊荣站稳脚步，反而屈从了众人的要求。他第一步是吩咐众百姓摘下他们的金耳环拿来给他，希望他们的虚荣心会使他们拒绝做这样的牺牲，但他们甘心交出他们的装饰品，他就用这些装饰品仿造埃及的神像，铸了一只牛犊。于是百姓宣布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竟委曲求全地准许着侮辱耶和华的事，而且他所做的还不止如此。他既看见百姓满意地接受了这金制的神，于是就为牛犊筑一座坛，并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这个通告由掌号筒的人传遍全营。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在向耶和华守节的借口下，他们放纵食欲，荒淫宴乐。在我们现今的时代，常常看见人也是拿敬虔的外貌来掩饰贪爱宴乐的心，一面遵守敬拜的仪式，一面准许人追求自私和肉欲的满足。今日的信仰也正如古以色列人时代一样，只知博众人的欢心。现今仍有许多软弱的亚伦，他们在教会里占着权威的地位，却屈从那些没有献身之人的欲望，这样就鼓励他们犯罪了。早几天之前，希伯来人才与上帝立下庄严的誓约，应许听从他的话。他们最近还站立惶恐地站在山前，听耶和华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时上帝的荣耀还在会众眼前停留在西奈山上，可是他们竟转而去求别的神。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如此将他们荣耀的主换为吃草之牛的像。对于那一位曾经显示自己为他们慈爱之父和全能之君的主，人所犯忘恩负义和大胆侮辱的罪还能比这再大吗？上帝在山上将营中叛逆的事告诉摩西，并吩咐他立刻回去，不可迟延。上帝对他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快地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上帝尽可在这运动发起的时候加以阻止，但他让这运动发展到了高峰，使他可以在刑罚不幸和叛逆的罪时给众人一个教训。上帝与他百姓所立的约已经作废了。他对摩西说，你却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以色列民，尤其是那一些闲杂人，将要不断地背叛上帝，他们也必埋怨他们的领袖摩西，他们的不幸和顽梗必要使他担忧，要领他们到应许之地，的确是一件辛苦而艰巨的工作。他们的罪已经使他们丧失了上帝的眷爱，按照公义的审判，他们该当毁灭，所以耶和华有意要灭绝他们，并使摩西成为大国。上帝的话是，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上帝既然定义灭绝以色列，谁还能为他们代求呢？有多少人不让罪人遭受他们自己的厄运呢？有多少人不欣然放下一种任劳任怨、自我牺牲的生活，而来换取一个安逸和荣誉的地位呢？何况这还是上帝亲自提出的意见呢？但是摩西从那只显出烈怒和令人沮丧的情形之中看出一线的希望来，他明白上帝所说你且由着我的话，不是禁止他代求，反是鼓励他代求了。意思是，除了摩西的祷告之外，别无拯救以色列人的办法。如果摩西为他们代求，上帝必要饶恕他的子民。他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上帝已经表示，他否认以色列人为他的子民。他向摩西说话时， 既称他们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但摩西谦卑的不承认自己是以色列民的领袖，他们不是他的，乃是上帝的。你的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领出来的。所以他迫切陈词说，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我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从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之后的几个月中，他们得蒙奇妙拯救的消息已传到四围的一切国家，有惊慌和可怕的凶兆临到这些外邦人身上，他们都等着看以色列的上帝要为他子民做什么。如果这时他们被灭绝，他们的仇敌必要庆幸，上帝必受羞辱。埃及人必要说他们的指控是真实的，上帝并没有领他们到旷野去奉献牺牲，反而使他们成了牺牲。他们不会想到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上帝所如此尊荣的百姓遭受毁灭，必要使他的名受到羞辱。上帝高举他们，为要使他的名在地上得到称赞，则他们身上的责任是何等的重大。他们应当如何的小心翼翼地保守自己，以免犯罪而招致刑罚，使上帝的名在不敬虔之人中不致受到羞辱啊。当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的爱心和深切的关怀促使他在上帝面前放胆恳求。因上帝的手曾借着他为他们行了这么多的事，于是上帝垂听了他的恳求，允准了他无私的祷告。上帝已经试验了他的仆人，他已经考验了他的忠贞和他对那常犯错误与忘恩负义之百姓的爱心，而摩西也慷慨地忍受了试炼。他对以色列人的关心乃是出于无私的动机。在摩西看来，上帝选民的兴盛比他自己的尊荣更重要，比他成为一个大国之父的特权更可贵。上帝赞许他的忠诚、天真和正直，就以他为忠心的牧人，把率领以色列进入应许之地的责任托付给他。当摩西和约书亚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摩西手里拿着法版，他们听见兴奋的会众所发出的欢呼呐喊，很明显的是一种狂欢喧闹的情形。但在约书亚这个军人听来，他最先以为是有敌人来攻，他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但是摩西更正确地分辨出这喧嚷的性质，这声音不是打仗的声音，乃是狂欢的声音。他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当他们走进营前时，便看见百姓在偶像的周围欢呼跳舞，这是邪教狂欢的景象，是仿照埃及人在节期拜偶像的仪式与敬拜上帝所有严肃恭敬的情形是多么的不同啊。摩西不胜惊异而痛心，他刚才从上帝的容颜之前而来，虽然上帝已经预先告诉他这里所发生的事，但他没有想到以色列人会堕落到这样可怕的地步。于是他在盛怒之下摔掉法版，显明他对他们所犯之罪的憎恶，这两块法版就当着百姓的面摔碎了。这就表示他们既然破坏了与上帝所立的约，上帝也要废除与他们所立的约了。摩西进入营中，在狂欢的众人面前拿起偶像丢在火中焚烧了，以后把它磨得粉碎，撒在从山里流下来的溪水上给以色列人喝，这样就显明了他们所敬拜的神是完全没有价值的。这位伟大的领袖摩西召他有罪的哥哥来，严严地质问他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述说百姓的喧嚣吵闹来为自己辩护，又说他若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必被他们害死。他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他们对我说 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他想叫摩西相信这是出于一个神迹，金子一丢在火中，就有超自然的能力使之变成一只牛犊。可是他的托辞和搪塞都无济于事，他仍按照公正被判为主犯。亚伦过去曾那么蒙上帝的赐福，并蒙他重用过于众人，这使他的罪显得更为可憎。制造偶像宣告守节的就是这耶和华的圣者亚伦，这一个被派作摩西代言人，而又是上帝所说我知道他是能言的亚伦，在拜偶像的人提出叛逆上天的计划时，竟未能阻止他们。上帝曾借着亚伦降灾给埃及人和他们的神，这时他虽听见百姓在神像面前宣告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竟然无动于衷。他曾与摩西一同上山，在那里看见耶和华的荣耀，而且在那荣耀的显现中并没有看到什么可以仿造的像，而他却将主的荣耀变成吃草之牛的像。上帝所指派代替摩西治理百姓的亚伦，结果倒赞助了他们的叛逆，所以耶和华也向亚伦甚是发怒，要灭绝他。但他答应摩西恳切的代求，饶了他的性命。亚伦为所犯的大罪自卑悔改，才重得上帝的眷爱。亚伦如能勇敢地主持正义，不计后果，他原可以防止那次悖逆的罪。如果他能毫不动摇地保持自己对上帝的忠贞，如果他能叫百姓回想在过去西乃山所遭的危险，并提醒他们过去与上帝所立顺从的律法的庄严誓约，他就可以制止这一次的犯罪了。但是他依从了百姓的愿望，泰然自若地进行了他们的计划，使他们大胆地陷入更深更重的罪恶之中，比他们起先所想要做的更甚。当摩西下山回到营中，面对那些叛徒时，他那严厉的斥责以及摔碎神圣法板时所显示的愤怒，与亚伦那种悦耳的言语和温和的风度相比，在百姓看来乃是个显著的对照，所以他们是同情亚伦的。亚伦曾为自己申辩，想把自己屈从百姓要求的责任推到他们身上，虽然如此，他们仍旧非常赞羡他的温柔和忍耐。但上帝不像人看人，亚伦那种迁就人的精神和讨人喜欢的心，曾使他看不出他所赞许之罪是多么可憎。他在以色列人中为罪恶张目，结果是成千的人丧命，这和摩西的作风比较起来相差多么远啊。摩西忠心地执行了上帝的审判，显明他对以色列人的福利看得比自己的兴盛尊荣或性命更加可贵。在上帝看来，他所要刑罚的罪没有比鼓励别人行恶还严重的。上帝愿意他的仆人忠实地斥责罪恶，不论他们因此受多大的痛苦，也要借以证明自己的坚贞。那些荣膺神圣使命的人，不可做软弱无主见的机会主义者，他们不可追求自高自大或规避不愉快的本分，乃是要以坚贞的忠实来执行上帝的工作。虽然上帝已经应允摩西的祷告，免了以色列人的毁灭，但他们的叛道还是要予以公开的刑罚。亚伦既让他们陷在不法和叛逆之中，如果这种罪行不迅速予以镇压，就必蔓延不止，使全国遭受难以挽回的毁灭，所以必须严严的来除净这次所犯的罪。于是摩西站在营门口呼召百姓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那些没有参加这一次被盗的要站在摩西右边，那些犯了罪的而已经悔改的站在左边。百姓顺从了这命令，于是发现利未支派没有参加这一次拜偶像的事。在其他支派中有许多人虽然已经犯了罪，如今却表示悔改， 但是有一大群人，其中多数是鼓动制造牛犊的闲杂人，却刚愎不逊地继续叛逆。这时摩西奉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的名吩咐站在他右边，就是那些保守自己没有敬拜偶像的人，把刀挎在腰间去杀那些坚持叛逆的人。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不拘地位、亲属或朋友的关系，凡煽动这次罪恶的主犯都被剪除了，但一介悔改自卑的人得以免死。那些执行着可怕之任务的人，乃是借着上帝的权威行事，执行天上之王的判决。世人务要谨慎，不可凭着人的愚昧去判断他们的同胞，但当上帝命令他们在犯罪之人身上执行判决时，他们是要顺从的。那些履行此次艰难任务的人，这样就表现他们对于叛逆及拜偶像的憎恨，更充分地奉献自己为真神服务。耶和华报答了他们的忠贞，使利未支派有特别的光荣。以色列人曾自愿立约服从耶和华的威权，如今竟犯了叛逆的罪，得罪了那后赐百福于他们的王。为维护上帝的政权起见，这些叛徒必须受到惩罚。然而就是在这件事上，上帝还是显出他的慈怜。他虽然维护他的律法，同时他也给人选择的自由，赐人人悔改的机会，只是那些顽梗不化的人才被剪除。我要向四围的列国说明上帝对拜偶像之罪的憎恶，这项罪实在有处罚的必要。摩西既做上帝的代表，就必须在叛徒身上执行审判，借此对他们的罪行做一次严肃而公开的拒绝。将来以色列人指摘邻邦拜偶像的罪行时，他们的仇敌必要反控他们说，你们这以耶和华为上帝的人曾在何烈山制造并敬拜这牛犊。那时以色列人虽然不得不承认这可耻的事实，但他们可以指着这些犯罪之人所遭受的可怕厄运，证明上帝并没有容许或原谅他们的罪。这罪之所以必须受到刑罚，非但是为了上帝的公义，而也是为了上帝的慈爱。他是他百姓的君王，也是他们的保护者。他剪除那些坚决叛逆的人，使别人不致被他们引诱以至于灭亡。上帝从前饶了该隐的性命，就向全宇宙显明，若让罪恶发展下去而不予以刑罚，必有什么结果。该隐在生活和教训上对他后世的影响，终于使社会到了那么败坏的情况，以致全世界必须被洪水所灭。洪水以前世代的历史证明，罪人长久生存对自己并没有好处。上帝的长久忍耐并没有遏制他们的罪恶，他们生存越久就越败坏了。西奈山的叛逆也是如此，若不是迅速地刑罚了这些犯法的人，就必会有同样的结果再度出现，全地必要像挪亚的时代一样败坏。如果饶了这些违背律法的人，罪恶势必蔓延不止，其结果必要比饶了该隐的性命更为严重。使这几千个人灭亡，乃是出于上帝的慈悲，因而防止了亿万人必须受刑。可见他为要拯救多数人，必须刑罚少数人。再者，当百姓放弃他们效忠上帝之心时，他们就失了上帝的保护。他们既没有保障，全国随时就有遭受他们仇敌攻击的危险。如果不迅速除灭这罪，他们终必落在许多有力的仇敌手中为掠物。所以为以色列人的利益和后世的教训起见，这次的罪恶是有迅速惩罚的必要，而且减短罪人的寿命，对他们自己也何尝不是一种恩惠呢？如果饶了他们的性命，则他们反叛上帝的精神势必在他们中间造成仇恨纷争，终于使他们自相残杀。因为上帝爱世人，爱以色列人，甚而也怜爱犯罪的人，所以这罪就受了迅速而可怕的惩罚。当百姓看出他们罪恶的可憎时，全营的人就都恐慌起来了。他们恐怕一切犯罪的人都要被剪除。摩西连续他们的苦情， 就应许再为他们向上帝祈求。他说，他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他就到上帝面前认罪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上帝回答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摩西的祷告使我们想到天上的记录，那里写着一切人的名字，他们的言行无论是善是恶，都要据实的登记下来。凡侍奉上帝的人，他们的名字都记在生命册上。如果他们离弃上帝，酷恶不圈，硬着心肠不受圣灵的感动，他们的名字就要在审判的日子从生命册上涂去，他们就注定灭亡了。摩西知道罪人的厄运是何等的可怕，然而如果耶和华拒绝以色列人，他愿意将自己的名字和他们同被涂抹，他不忍看到上帝的刑罚临到那些蒙了这么奇妙救恩的人身上。摩西为以色列人代求，说明了摩西为罪人做中保的工作，但耶和华没有让摩西像基督一样背负犯罪之人的罪担。他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百姓极其悲伤地埋葬了他们的死人，3000人已经倒在刀下。不久之后，营中又有瘟疫发作，如今也有消息传来说，上帝不再与他们同在，不再引领他们了，因为耶和华曾说，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耶和华又吩咐他们说，你们要把身上的装饰摘下来，使我可以知道怎样待你们。于是全营都悲哀，在自卑悔改中，以色列人从住何烈山以后，就把身上的装饰摘得干净。照着上帝的指示，那暂作敬拜之用的帐篷这时被挪移到离营很远的地方，这是一个凭据，证明上帝已经离开了他们。他只要向摩西，而不愿向这样的一种百姓显示自己，这个惩戒是那一群自知有罪的人所深切感得到的，似乎表明将有更大的灾难要临到他们。耶和华把摩西从全营中分别出来，岂不是要把他们完全毁灭吗？然而他们还不是没有希望的。那支搭在营外的帐篷，摩西称它为会幕。凡是诚心悔改愿意归回耶和华的，要到会幕那里去承认自己的罪，并寻求上帝的恩典。即使他们回到自己的帐篷之后，摩西才进入会幕。百姓带着沉重而热切的心情，要看将有什么记号表明摩西为他们代求的事已蒙悦纳。如果上帝肯抚救摩西与他相会，他们就可以希望不至完全被毁灭。所以当云柱降下来立在会幕门前的时候，百姓快乐的热泪直流，他们就都起来，个人站在自己帐篷的门口下拜。摩西深知那些在他手下由他照顾之人的刚愎顽梗和盲目无知，他也知道自己所要应付的种种艰难，但他已经学会了，为了劝服百姓，他必须有上帝那里来的帮助，所以他恳求上帝将他的旨意更清楚地启示给他，并保证与他同在。他求告说，你吩咐我说，将那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民是你的民。回答乃是，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但摩西还不满意，他想到 万一上帝任凭以色列民顽梗不化，必有什么可怕的结果，这使他非常恐惧不安。他不忍见自己的利益与他弟兄的利益分开，所以他恳求上帝恢复他对他子民的眷爱，并求他同在的象征继续引领他们的行程。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耶和华说，你这所求的我也要行，因为你在我眼前蒙了恩，并且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但先知摩西仍然没有停止他的恳求，他的每一项要求虽然都已蒙了应允，但他渴望得到上帝眷爱他的更大凭据。这时他提出一个世人从来没有提过的要求，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上帝并没有责备摩西的要求为胆大健忘，只是用慈爱的言语回答他，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没有人能在必死的身体中直接看见上帝的荣耀而仍得存活，但上帝应许摩西，他可以照着他所能受的限度看见上帝的荣耀。于是上帝又召他上山顶去，随后用他创造世界的手，就是那一只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的手，将这用尘土造成的人，就是信心的勇士摩西，放在磐石穴中。那时上帝的荣耀和他一切的恩慈便从他面前经过。这一个试验就是那超乎其他一切的有上帝和他同在的应许，在摩西看来是他当前工作成功的保证。他认为这比埃及一切的学问或他作为政治家或军事家的一切成就更有价值。地上的权力、技能或学问绝不能代替上帝经常与他同在的福分。对犯罪的人落在永生上帝的手里真是可怕，但是摩西单独站在亘古常在的面前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的心是与造他的主的旨意一致的。诗人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是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上帝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摩西急忙伏地下拜，他再恳求上帝赦免他百姓的罪孽，以他们为他的产业。他的祷告蒙了应允，耶和华很慈爱的应许重新眷顾以色列人，为他们施行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的奇妙的事。摩西停留在山上40昼夜，在这期间如同第一次一样，上帝用神妙的方法维持了他的生命。上帝并未准许任何人与摩西一同上山，也不许任何人在这期间走进山边。摩西曾蒙上帝的指示，预备了两块石板带到山上来，于是耶和华再将那约的话，就是10条诫，写在两块板上。摩西在这长时间内与上帝交往，他脸上就反照出上帝灵格的荣耀。当他下山的时候，他却不知道自己的脸上发出一种耀眼的光辉。当斯提凡被带到审判官面前的时候，他脸上所发出的也就是这一样的光辉。那时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亚伦和他百姓一见摩西就畏缩不前，他们怕挨近他。摩西看见他们惊惶失措的情形，却不明白是什么缘故，他就劝他们近前来，向他们提供上帝赦免他们的保证和上帝重新眷爱他们的应许。他们听见摩西所发的纯是慈爱和诚恳的话语，终于有一个人冒险的走近他，可是竟畏惧的说不出话来，只是一言不发的用手指着摩西的容貌，以后又指向天上。这个伟大的领袖摩西明白了他的意思，在他们良心自觉有罪并觉得自己仍在上帝的愤怒之下时， 他们就忍受不了这天上的光照。如果他们顺从上帝的话，这光就要使他们心中充满喜乐。罪里是有惧怕的，没有罪的人就不会躲避天上的荣光。摩西有许多事要传给他们，为同情他们的惧怕起见，就用帕子蒙上脸。事后每逢他与上帝交往回到营中时都是如此。上帝原要借着这光辉，把他律法神圣和崇高的性质，以及由基督所显现福音的荣耀，都印刻在以色列人的心上。当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上帝不但将石板上的律法，而且也将救恩的计划指示给他。他看出旧约时代的一切表号和象征，都是预指着基督的牺牲。摩西脸上所发射出来的光，乃是上帝律法的荣耀，更是从独楼地洋溢出来的天上的光辉。摩西时代的光辉，乃是预表基督时代的荣耀。摩西是看得见的中保，是预表那一位真正的代求者。那反照在摩西脸上的荣耀，说明上帝守诫命的子民借着基督中保的工作所能领受的福分，又证明我们与上帝的交往越密切，我们对他要求的认识就越清楚，就能更完全与上帝的形象相符，并更容易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摩西乃是基督的预表，他做以色列的代求者，因为百姓忍受不了他脸上的荣光，就用帕子蒙上脸。照样，当天上的中保基督来到地上时，他用人性遮掩了他的神性。如果他披着天上的光辉而来，他就不能在世人有罪的状况之下与他们接近，因为他们忍受不了他灵格的荣耀，因此他就自己卑微成了最深的形状，以便接近堕落的人类，把他们救拔出来。